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那厄巴底亚书是一个蛮特别的哈，因为它只有一章啊，在小先知书当中，它实在是有够小哈，只有一章。但是其实你不要看它只有一章，因为厄巴底亚书是整个先知书当中啊，先知书当中它是算是第一个啊。厄巴底亚是在整个先知当中啊，它第一个著作。因为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没有留下著作，但是厄巴底亚他是第一个，他是南国的先知，他是南国的先知。厄巴底亚，然后再来是约珥，然后再来是以赛亚。所以厄巴底亚虽然是小，但是他是一个第一个先知，南国的第一个先知。好，那我们来看厄巴底亚的时候，其实有不少圣经学者他们说厄巴底亚书很不容易懂，很复杂，虽然只有一章但是很复杂。其实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复杂呢？因为当你看先知书的时候，它不单是谈到当时，它还是谈到未来，谈到末世的预言，像以赛亚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内容，约珥那就当然更不用说了，像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像以西结书也是一样，都是有谈到末后的情况，何西阿书也是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厄巴底亚。那厄巴底亚书它很单纯，就是一个对象，它是耶和华透过厄巴底亚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说的。这个民族不是像以色列或是犹大，而是对以东，对以东，这是蛮特别的针对以东说的。那谈到以东的话，如果你了解圣经，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以色列呢？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裔。那雅各跟以扫这两个就是孪生的一对双胞胎的一对兄弟，本来骨肉感情应该很好但是因为雅各他就是欺骗他欺骗，然后取得那个以扫的长子的位分，所以因为这样他们两个就交恶了，以至于到最后以东以扫的后裔跟以色列雅各的后裔他们彼此之间也交恶了。那以东在厄巴底亚书里面他就针对以东来说预言，说末世。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末世，说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那这里谈到就是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呢？使者被差往列国去，一方面这个使者是神的使者吧，另外一个使者是就是在当时一些大国他们的使者，然后他们使者就是会到各国去各国去就是等于就是合纵连横了，就是等于就是把各国的力量集合起来要去攻打以东，所以这意思就这样。那以东我使你以东在列国当中为最小的，被人藐视的，被人大大藐视的那神会透过这样一个整个处理让以东的国势衰微让以东变成一个非常渺小的不被人看得起的一个国家好，第三节就描写以东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之气，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其实以东他所处的地方很特别他是在那个红海的最上面的两只瓜牛角的东边那一只，所以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港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港口。那以东就是在那个以色列东南边那整块地，包括那个港口都是以东的那他在透过那个港口，他的确是蛮在那边，在商业各方面它是蛮繁荣的一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地是比较有一点算是山气或者高处了然后这个以东因为这样子，因为它的在商业在各方面的富强，所以它心高气傲他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意思就是说，我在高的地方谁能把我拉下来然后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你纵使很繁荣，你纵使很富庶， 纵使所谓的在高处，我还是要把你拉下来啊，让你成为在列国当中最小的啊。然后第五节是描述那怎么去以东怎么去被攻击哈、啊。你看哈、啊，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也就是说，当以东你被攻打的时候，就像一个盗贼偷偷进入人家家里面，或者强盗进入人家家里面，他难道不会把彻底的搜刮一番才离开吗？意思就是说，以东你今天也同样的会遇到这样的搜刮，彻底的搜刮然后才离开。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意思就是说，摘葡萄的来到你那里，你这时候就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结满了葡萄，摘葡萄的来到你那边，会把你所有的葡萄全部摘光，只剩下一点，一点实在是酸葡萄，一点长得不太好的葡萄就留在那边，其他好的葡萄竟都被搜刮而去了。意思就是说，以东啊，你虽然是很了不起，你虽然是富庶的，你虽然是在高处的，但是当我把你拽下来的时候啊，你所经历的就像强盗一样啊，把你东西全部搜刮尽，就像摘葡萄一样啊，把你的葡萄全部摘光啊。好，第六，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呢？啊，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呢？这个有一点是类似文学的描述了哈，意思就是相对前面的哈，你所有的怎么会被找出来呢？哈，你以为你藏得很好的，怎么会被找出来？怎么会被搜刮呢？啊，第七节啊，第七节是很特别的哈，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这个叫什么叫上什么叫做送你上路呢？就驱赶你出去，把你赶出去，直到交界，把你赶出去，直到交界，直到那国与国的交界，意思就是说全部把你赶出去了，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也就是说你平常认为邦交不错的，他现在欺骗你而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什么叫做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你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哈，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意思就是说，我到了那日，我会让你们根本想都想不到，哈，那些聪明人，那些智慧人，那些想到你的结局人，那些都不见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将来所遭遇到的是你想都没想到的。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三人都被杀戮剪除。这个提曼是指着那个以东的一个城市，也就代表以东了哈。啊，那为什么以东会遭遇到这样事情呢？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个是我们对以东啊非常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以东跟以色列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真的是不好啊，但是神也怜悯，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去就是等于就是压榨你们的弟兄以东啊。可是以东反而是冷眼旁观啊，旁观啊，甚至是所谓的落井下石啊，趁火打劫哈。好，这边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啊，向他们同祸。好，这里讲的是啊，耶路撒冷在被攻占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在他历史当中一共有几次被攻占哈，有的时候是被亚述，有的时候是被亚兰哈，有的时候是被那个以色列北国哈攻占，然后最后一次是被那个巴比伦攻占哈。啊，这里讲的可能是指着叙利亚哈，就是亚兰来入侵的时候。无论如何，就是指着当外人哈，就是敌国攻占以色列攻占以色列的时候，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的时候，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哈，向与他们同伙。就是说，当那些人攻打犹大、攻打耶路撒冷，在那边坐地分赃的时候，你居然在一旁哈，与他们同伙。也就是说，你居然看着你自己兄弟之邦啊被人家欺凌啊，你也站在旁边哈，甚至跟他们一起啊一起欺负。 你兄弟遭难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里面有好几个不当的，意思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子，不当瞪眼，然后呢，不当因此欢乐，然后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个是也是蛮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好像衰败了哈，这边说你不当瞪眼，什么叫瞪眼？就冷眼旁观啊，就是站在旁边看着哈，而且是冷眼哈。你不当因此欢乐哈，你不要说哦，人家遭遇到难题了，然后你在那边旁边敲锣打鼓哈。他们遭难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好，记着，再来，我民遭灾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趁火打劫哈。他们遭灾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你要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遭灾日子，你不当伸手啊，你不当伸手抢他们财物，也就是说，再一次说到，你不能趁火打劫了哈。然后呢，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哈，也就是说。好不容易这些人逃出来，然后你站在岔路口上面，你把这些逃出来都消灭掉了哈。他们遭难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一共八个不当。那从冷眼旁观哈，然后到趁火打劫，然后到了最后就是落井下石哈，就是你把那些逃难的逃出来的，你把他们杀了，甚至把逃出来的人就在。绑起来交付给仇敌，这是非常可恶的行为，所以难怪神要透过厄巴利亚对以东来宣告神的愤怒，神的刑罚。来，这边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前面八个不当，对不对？这八个不当到了最后会临到你自己的头上，临到你自己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无有。意思就是说，犹大人你遭遇到这些苦难，这些万国万邦人在旁边嘲笑，那以东也是一样，他在旁边嘲笑，那万国以东也同样要喝这样的苦杯。在锡安山必有逃脱人，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呢，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这雅各家跟约瑟家都是指的以色列人，雅各家成为一个火，约瑟家成为一个火焰，目的在哪里？就是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好，以扫家必如一圣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犹大会成为火，等于就把以扫巴以东全部烧灭。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就谈到当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要得到以东地，要得到非利士地，也得到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这个是北方，便雅悯人必得基列，这个都是谈到就是说要得到以东，然后呢要得到非利士，然后要得到以色列，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然后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基列也是属于北国的以色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巴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列城。你这是谈到后来，就是说那些被掳的犹大人必定要再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锡安山。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为什么难懂？因为有些是谈到未来的预言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圣经，我们就未来的预言的事情我们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交给神。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最主要看的就是说那八个不当，冷眼旁观，瞪眼，遭灾的时候人家遭灾的时候你瞪眼，你遭灾的时候你趁火打劫，你人家遭灾的时候你没有帮助他，你甚至就是加重你的手，然后呢把那些逃脱的剪除，甚至把那些剩下的又捆绑起来交付给仇敌。 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看厄巴底亚书，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手啊，他是真的是公义的啊，公义公平是他的宝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行所为能够在这位公平公义的主面前站立得稳。